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主，在这个退休会的当中，愿主你使我们的心安静，可以聆听圣灵的声音，恳求主，恳求主的圣灵借着主的话再来喂养我们。主，让我们来吃你喝你。主，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灵粮。恳求主用传道书的教训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归向基督。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弟兄姐妹。我们继续要来看这个传道书哈。我们昨天已经看到了第三章，那我们希望今天哈，可以把所有传道书剩下的九章圣经看完了。那么昨天我师母告诉我说，我要以每章15分钟到20分钟的速度哈，才有可能把这个12章圣经全部看完哈。好，我们这样努力。我们先来看传道书第三章。那么我们上次是讲到了这个第21节、22节哈，我们从21节、22节开始。好，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我们昨天讲到传道者他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他相信人死后还有审判啊，他相信人有永恒。那么但是他有没有永生呢？我觉得他不太确定啊，他只知道死后要面对一个真神，那么他必须对这个真神来交账。所以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他居然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啊，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他到底信不信人有永生，人有这种灵魂啊？那么必须那么照他之前所讲的，必须向这个神来交账。我们说传道者他在写传道书的时候，到底他的心情是什么？这两天在思考的时候，我发觉传道者可能他所写的这个传道书不是太非常逻辑的告诉你死是什么啊，生是什么啊，神是什么啊，很系统的介绍你这些。传道者或者是说诗歌智慧书，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它的地位很特色哈。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诗，我们中国人有唐诗300首，唐诗宋词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诗，诗是一种很特别的题材，对不对？那么诗这个题材所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一种诗人对事情的感受，对不对？表达诗人那么对神的那一种认识啊。那么在旧约的里面，诗歌或者是诗歌智慧书，这个我所谓诗歌智慧书包括约伯记，那么箴言，包括诗篇，包括雅歌，包括传道书，这5卷书通称叫做诗歌智慧书。那么很多都是用诗的题材来写的。 事实上，我们常常看到的先知书，常常也是用诗的题材来写的。诗可不可以表达人的真理？可以。诗可不可以表达人的真相？可以。诗可不可以表达上帝的真理？当然可以。啊，那么诗是一个抒发人的情绪、表达上帝真理一个非常好的题材，但是诗有诗的限制。啊，诗不是那么逻辑的，或者是说好像在写论文一样的。但是诗可以，刚才所说的，可以表达人的很多的真相。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又是用诗，或者是说用诗的这种题材，用诗的这种形式来写的这个传道书。好，我要解释一下，这是比较难的经文，怎么知道神人的灵往上升，兽的魂下入地呢？谁知道？我想起我的祖父，我的祖父是十多年前过世的。那么十多年前，当他90多岁哈，98、99岁的时候，他是那时候很老了。有人就问他，你知不知道哈，将来老人家你要上天堂，因为我的祖父是信主的。那么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信主，那跟着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曾祖母哈，他们一起受了洗。那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教会，那么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啊。那么当他信主信到90几岁的时候，人问这个问题，那他怎么回答呢？他的回答让我有点惊奇哈，他回答说：“谁知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哎，我觉得很震撼。他信主一辈子啊，哈，为什么在他自己身后的事，他不能很肯定说，我肯定上回天家去，没有问题的。他有点像这个传道者，谁知道？我们跟再说，传道书不是一个我们以现在所谓的神学非常严密的这些的思维所写的这些东西。我不是说他不是一个思想家，他不是一个思想严谨的。如果你认真读传道书，你知道他是一个思想，他常常是思想神、思想人生的一个人，所以他对人有很多很多的观察，对人的现象有很多很多的理解。好，那为什么他会这种表达呢？谁知道？我想并不是说他在神学上面不知道说将来有永生，将来有永恒，将来有一个神我们要面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在人生的经验上，他经验过了没有？各位在我们在座经验过死的举个手，我们看一下，谁经验过死？没有人经验过，大家都是活的嘛，是不是？我们都还在活着，所以我们不晓得死是什么。所以作为一个传道者，作为一个思想神的人，思想人生的人，他毕竟还没有经历过，所以他说谁知道？我不知道。所以他很严谨的说，我不晓得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因为我自己还没有体验，我自己还没有经验到。各位，这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传道书一个很强调的事情，就是强调对神的敬畏。我觉得传道者他对神是很敬畏，他不知道身后的事情，他就是不知道。即使他大概有隐隐约约他知道说神在将来之后要面对神，将来人有永恒，要面对神的审判，他大概知道这些。我们上个上回说的，我们昨天说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约的启示关于死啊，关于死后的事情比较完整。那我们知道传道者他是在旧约的时代，他还没有得到新约的启示，他还没有见过耶稣，所以他对于这些复活啊什么的，他可能隐隐约约知道一些，但是他没有那种永生确实的那一种把握。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我觉得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得的福分是多么大的一个福分。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谈耶稣、信耶稣、吃喝耶稣，那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那个恩典是传道者没有的，而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更要珍惜的是我们所得到的耶稣这样的很好的一个恩典。传道者他在一生的里面，当他寻求过财富啊，这个喜乐啊，当他寻求过这些的智慧啊，当他觉得这一切他都试过都用过的时候，他的结论是什么？啊，昨天讲的希伯来文怎么说啊？哈贝尔哈巴林，哈贝尔哈巴林，虚空的虚空，非常的空虚，这一切他都试过，但是没有一个意义，但是没有一个永生的那种把握。好，这是我们跟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差别，因为我们认识了主，那我们跟他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好， 时间关系，我们要继续往下读哈。我们来看第四章，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了、受欺压的眼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好，各位，这还需要多做解释吗？我想，日光底下所行的一切欺压实在是太多了哈。最近在台湾有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冤案哈，有一个当兵的哈，那么在快要退伍离开部队的前三天，那么被部队里面的长官活活给操练死哈，那么假借所谓的紧闭室的时间，那么折腾他，折磨他，那么呢，他在这个摄氏37-38度很高的一个室内的这个地方操课，那么最后呢热衰竭中暑了，那么最后急救失效，就过世了。那么死掉之后，那么军事法官很快的有一个审判，但是审判的结果不尽如意哈，那么全民看到这个审判的结果很生气哈，就发动250,000人上街头抗议这个事情，司法不公啊，很像我们看到的哈，这个日光之下所行一切的欺压，受欺压的人流泪，没有人可以安慰，那个人在禁闭室在那里受操练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救他。他几次举手说我要喝水，我要喝水，长官说你不要装死了，继续操练，弄到他真的实在是没有力量，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不是一个长官欺压他，联合起来，所有人联合起来欺压他。好了，那我们这些人知道这个事情又能怎么样？250,000人上街又能够挽回一个人的生命吗？没有办法，欺压他的有势力，没有人可以拯救，没有人可以安慰。有人就说，如果传道书是所罗门写的，他怎么可以不拯救？他怎么可以拨乱反正啊？他怎么可以不为这些受欺压的人伸张正义呢？如果真的是所罗门写传道书的话，那他应该不会写出这段文字啊，他一定可以为人伸冤的。但是我的看法完全相反，我看到他是正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国王，正是他觉得自己以为有权。但是somehow某种原因，当这些不公的事情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却没有能力去用他的权势，用他的能力去拨乱反正，去为这些受压的人伸冤。他没有办法为别人平反，虽然他是一个皇帝啊，或者说他是一个国王，或者是说他是一个总统。最近在美国也发生另外一个大事，是不是有一个黑人的年轻孩子，那么在可能在街上游荡啊，那么被一个白人那么以自卫的名义怎么样枪杀了。哇，那美国总统奥巴马贵为总统，他出来说话了，我想他也相当无奈，他贵为一个总统，在美国的政治制度里面，总统不能够干预司法，是不是？他也只能够眼睁睁看这个审判发生，他也不能够对这个审判的结果能够有什么，你判官你判错，我要介入这个司法，他不能够这样做，虽然他是总统。我们不晓得是不是所罗门在当时候，虽然他有权有势，但是基于某些理由，他没有办法伸张他的王权在那个 case 上面。也许他在外交上面遇到很大的挫折，那么也许他在他的工作的场合，或者说应用在我们身上好了，也许我们有权，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有儿女，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儿女做些什么事情，好像我们可以管理我们的儿女。我们当中有小孩，你知道在美国养小孩的是越来越难，对不对？孩子们越来越有主见，孩子们越来越有自己的看法，越年轻的孩子越来越有自己的看法，等到他们青少年，不要说等到他们青少年，在小学的时候我女儿告诉我，他们班的同学，我小学今年2年级，他说他们班同学一年级的时候爸妈就给他买 iPhone 了，所以他在上课或者说下课的时候，他也许拿了自己的 iPhone 在那里看。各位， iPhone、iPad 这些人的新发明不是不好，但是有些时候，也就是这些东西，人更独立自主，人更不希望有老师来管理他们，人更不希望有父母亲来管理他们，越来越难。我们教会的有一个英文的牧师，我们请他来带领我们青少年，他很感叹的说一句话，他是一个爷爷了哈，带好几个孙儿，他说现在的孩子越难教，我想这是经验之谈。各位，这些受欺压，我们讲回来传道书，这些受欺压的人，和他们的眼泪，没有人可以安慰，因为欺压他们的有势力，就贵如有权有势的所罗门，也没有办法拯救他。 这是人间所发生的这些现状。所以我们不用举太多，国内的例子也很多，关于这些冤屈不平的人，他们要到北京去上访，是不是？上访，为什么需要上访？因为这些欺压事情太多了，必须人要跑到人民政府前面去上访，希望人民法院给他们一个公道。这是人世间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不公不平的事情。各位，我们不要指望这个世界的法院或者这些世界的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很多时候帮不上忙。你在请人帮你写推荐信，你要申请绿卡，你要申请美国的这个研究生，这些东西你都需要有人帮忙。但是你也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些人的帮忙都有限。你今天能够申请到很好的学校，你今天能够找到如意的工作，各位，这一切背后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作为基督徒要看到这一点，以至于我们一方面我们感谢人的帮忙，很感谢神，但是当人帮不了忙的时候，你也感谢神，因为你知道人的限制就是这样，人再有能力再有智慧，他所能够做的为你做的就是这样子。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托住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人可以活一天。好，所以当四章第一节四章第一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感叹了啊。第二节，因此我站在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曾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好，所罗门很绝望，那么他看到日光之下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这个传道者他非常的绝望，他说人不如不出生还比较好，如果一出生就要面对这么多不公不平的事情，那么绝望的话，那人何必出生呢？当人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当人没有在耶稣身上或者是说因为他不认识主，在人生里面找不到盼望的时候，那真的就不如不要出生了。如果人一出生就要流那么多眼泪的话，对不对？神应许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新天新地一起带来，在那里启示录告诉我们，在启示录21章的地方告诉我们，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哀嚎，没有一切的疾病，没有这一切欺压的事情，在那里人才有真正的平等，在那里人才有真正的自由。所以各位，我不是说我们在地上遇到不公不平的事情啊，我们都放弃官司，我们都不去打官司，不为自己争一些权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知道人间的这些东西，法官啊、律法啊、制度啊，这一切的智慧都有很大的限制。你不要把一切的寄望放在这些地上的事情，你要把你的愿望、把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圣经告诉我们，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他就必成全。啊，那你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为你自己讨回公道，可以。但你要知道，这些法官这些东西都有很大的限制。你要把你的眼睛，把你的信心的目光定睛在天上，而不是地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但愿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优先的秩序，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我们往下看，我们要跳一下哈，到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是很有名的哈一段比较。在日光之下，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有没有道理？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当中有不少年轻人在找对象的时候最喜欢这句话，因为怎么样，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嘛，是不是？主啊，赶快把我的配偶，把我男朋友女朋友赐给我，因为两个人比一个，这是不是很好的应用？是啊，两个人是不是比一个人好？
是
是嘛，你看像我们老人家说话了，老人家人生经验很多哈。两个人带孩子比一个人带孩子容易，是不是？两个人一起做事一起工作就能够同得美好的这个效果。那么如果一个人跌倒了，另外一个第十节，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如果是孤身跌倒怎么样啊？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怎么样？就有祸了。我们就想起耶稣所说过的比喻，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是不是？那么他在路上有一个犹太人，那么他在路上呢遇到了怎么三贼，是不是？所有的都被抢去了，有一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怎么样把他救了，对不对？两个人比一个人还要好，当一个人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他来的时候，这个人就有祸了。好，两个人同睡就暖和，一个人独睡怎能暖和呢？第十一节，在犹太或者是在中东，他们在旷野地在牧羊的时候呢， 他们会带袍子，那么在这个用袍子把袍子张开来，两个人同睡在旷野地呢，就能够暖和，一个人独睡就没有办法暖和。好，十二节，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啊。有些人说这三股绳子是什么呢？是不是圣父、圣子、圣灵哈？三股合成的绳子，我想我们不用做这样解释，这是一个尝试啊。在圣经的里面，能不能有生活的尝试呢？当然有啊。那么在传道书里面，我们就看到，在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不少人生的一些的尝试啊。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哎，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尝试其实是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是有它的地位的。好，我们往下看。十三节到十六节，好，讲到一个事情，有一个贫穷有智慧的少年人，那么他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那么这个人他原来是在监牢里面，他后来出来做王，哎，就让我们想起一个人，谁？约瑟，谢谢。约瑟是不是被关押在埃及的监牢里面？是不是？然后后来出来了，做宰相，基本上埃及王不管事，对不对？埃及王说什么？除了我家的事以外，你什么事都可以管，只全国都让你管去，对不对？所以基本上约瑟是一个王。好，这个王很好，所有的人都来跟随他。但是第十六节你看，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的无数。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觉得接下来的一句话应该是感谢上帝，赞美主，这个王非常非常好，从此人民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有没有？但是他后来说什么？十六节下半，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传道书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当你读到前面觉得哎，前面好像非常的正面，突然在最后一句话有一个转折，让你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突兀的一个转折。但是是不是实在的话，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是不是这样？是啊，约瑟做王，或者说约瑟当宰相，大概不知道过了多久，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当有新的埃及王，他不认识约瑟的时候，新的埃及王起来，他不认识约瑟，他就怎么样，就苦待以色列百姓，不纪念约瑟之前对埃及人所施的恩惠，拯救了埃及，对不对？所以真的很虚空，即使是像智慧如约瑟的这样的人，他起来管理了埃及，拯救了埃及，但是后来人不认识他，尚且不喜悦他，那么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好，我们会在传道书里面不断的看到，传道书的作者传道者肯定智慧，但是又对智慧很质疑，肯定人的才能，肯定生活的享受，肯定财富，那么但是又对这一切的东西又产生了质疑，让我们看到这些的价值在日光之下，智慧也好，生命也好，财富也好，那么权势也好，这些都只有相对的好，而不是绝对的好。事实上很多时候这些相对的好里面还有一些的恶，还有一些的邪恶在里面，或者是说这些的东西都没有一些绝对的永恒的价值。好，我们赶快看第五章。第五章开始讲到一件事情啊，这也是传道书里面非常特色的，就是讲到敬拜的事情。好，我们要来看一章，看一下从第一节哈，那么要看到第六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事。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华少，事物多就令人作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延迟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许错，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第七节，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哎，传道书到底是鼓励我们向神开口祷告敬拜，还是警告我们？好像是更多的是警告。他最后第七节告诉我们是你要敬畏神。那么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些人说这个背景呢，可能是在旧约的先知书马拉基书里面啊。当时候的马拉基 的时代呢，先知也好，祭司也好，或者是当时候的百姓呢，他们的祭祀都只剩下一些表面的形式。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能翻了。他们没有那种敬拜的真诚的实意。好像耶稣所说的，我们要在哪里敬拜呢？当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你们的祖宗说要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祖宗说要在撒玛利亚敬拜。耶稣说不是在哪里敬拜，敬拜要用什么来敬拜？心灵和诚实。当时候马拉基的时代，所有的祭祀都这个一往如一啊，所有的都行礼如一，但是人民的心、祭祀的心都不在上帝那里。他们杀身献祭，但是心里却没有真诚的敬拜。各位，敬拜的道理不是只有新约才告诉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打从旧约，当神赐下律法的时候，就吩咐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只是到最后，以色列人遵守了这些律法，成为一种律法的形式的主义，而失去了那一种真正的对神真诚的敬拜。哎，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很好的提醒哦。我们可以读经，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参加对修会，我们可以这个敬拜，我们可以做礼拜，我们可以做一切基督徒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就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一次来退休会我们所要领受的最重要的题目。用你的心，用你的心灵，用诚实来敬拜神。好，所以传道者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醒百姓，你到神的殿要谨慎你的脚步，你所献的祭，你所祷的告，不要冒失开口哦，你要知道你所面对的是谁。那么言语多显出愚昧，事物多令人做梦。那么多言多语其中多有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我们要敬畏神。所以各位，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我们要亲近神，我们什么心事都可以告诉神。但你也要知道神是神，你要让神来做神。神有主权，神有能力，神有大能，但是神也要按照他的时间去完成在你身上的旨意。这一点上你要顺服神，你要尊重神。这是我觉得在传道书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的提醒。不要妄称主的名，这也是十诫的提醒，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七节。不要妄称主的名，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敬畏的态度，用敬畏的态度来过我们信主的人生。好，我们继续往下读。第九节以下呢又讲到欺压的事情。事实上第九节以下是讲到贪财贪污的事情。你若在一审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什么意思呢？当你看到一个审的当中有穷人受到欺压，而且他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非常讶异，在这些高官上面还有高官，那么这些高官一直眼睛盯着下层的高官，那么层层一层一层都有一些的官僚。有人说这个监察的原文呢可能不是监察这个意思，而是关照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官官怎么样，官官相护。所以在一层一层的剥削当中，一层一层的这一种这个剥夺的当中，穷人受到很多的欺压，而且官官相护。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国内最严重的连政府都承认的事情就是贪污腐败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在古代早就有，而且作为传道者，作为所罗门王，作为传道者，他也对这种事情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制止。我们看到往下的就讲到这些财富贪财的这些的恶处那么贪爱银子的不因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而知足这都是虚空。那么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变多因为食客变多了嘛。你所积累的这些的财物，那被你的食客吃光光了那所以那些当老板的是最辛苦的要当一个好老板，当一个好老板，那你要知道要把利益跟你的员工分享，不然否则员工就不愿意跟你了所以其实当老板是最没有办法休息的这是如果当老板你来看这段经文，你一定心有戚戚焉好。十三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这个积存财资产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 有些资财就消灭。大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好，这我们让我们想到的就是谁啊？约伯嘛，是不是？他在一日之间，那么所有的财富都被夺去了，甚至他的儿女一日之间，都被夺去了。那么所有的儿女一日之间都死亡了，那么所有的都没有，他就好像十五节所说的，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啊，这是约伯所说的话，对不对？空空而来，那么要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那么他所经花的，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够带去。那么这种遗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会看到的。我们回头，我们反过来看哈，对不起，我们继续看下去哈。人如果看到了财富也那么不能够留，那么贪财也没有什么样永恒的益处，但人能够做什么？好，我们不要贪财，我们知道贪财不好。十九节告诉我们，人是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啊！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读到了。他认为，传道者认为，神赐给我们这些财富是神赐的，我们可以享受，那么这乃是上帝的恩赐，我们能够在劳碌当中取自己的份，这是一件好事啊！所以传道书很鼓励人工作，也很鼓励人工作之后，那么你得到了这一切，你的这一个薪水也好啊，你的这个薪资啊，你可以好好去享受这些，花用这一切啊，那么这也是神的恩赐。但是他随后在第六章的地方，他又质疑这个事情。你看第六章第一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一下子肯定你所这个劳碌所来得的一切是神所赐给你，好好享受。但是一下好像又否定这件事情。他说，他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蒙神赐他这一切，但是神使他能够看到不能吃，使他能够他所有的他不能够去享受。凡有外人把它吃掉，这很虚空的事。有没有这种事情？我在准备的时候，查到2004年的时候，有一个有钱人哈，叫做王君尧，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哈，他是什么君尧集团的这个董事长啊，这个 CEO 等等。那么他是做牛奶的啊，那么这个很发达，也很年轻，也很成功。那么但是他38岁的时候，突然患病得了癌症就过世了。那网络上流传一个事情，当他过世没有多久，他的太太，他的遗孀啊，就嫁给了他的司机，嫁给王俊尧的司机啊。那个太太带了19亿人民币的财富，改嫁给这个司机啊。那么王俊尧的司机后来就娶了老板的太太啊。这个司机很，网络上流传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以前哈以为我是帮老板打工，现在我发现是原来是老板帮我打工。现在他坐有老板不能够享受的19亿人民币的财富，然后老板的小孩也归他，老板的老婆也归他了。他说，我以前帮老板打工，原来是老板在帮我打工，很遗憾哈，拥有了一切，但是他享受不到。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的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第三节，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日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徐徐而来，安而去，名字被黑暗遮盖。人有了长寿又如何？我们中国人最追求就是福禄寿，对不对？最希望就是有儿子。好了，如果有一个人有100个儿子，又活了很长很长，但是在他虚空的年日里面，他得不到满足的喜乐，他不认识神，那这些岁数那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啊。那么据我说，那不到期落胎，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还好。各位，如果有长寿却不认识上帝，当然也只是浪费时间，也是空虚而已。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节，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且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
在传道书的里面一旦不断的强调一个事情，就是现在有的事情早先已经有了，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情，没有新事。那么所有的都已经起了名，那么并且知道何为人，我传道者知道啊什么是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智慧，人的才能，传道者非常的明白，他也知道这些的智慧，这些的能力都有限制。所以传道者知道何为人，意思就是说传道者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限制啊，那么这一切的智慧才能，我们再说都有很大的限制，他不能够拿来与比自己力大的相争。谁比人的力还要大呢？神嘛。所以有人说这个第十节的下半，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那指的就是人不能够跟人相争啊，不能够跟上帝来相争。毛泽东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啊，这种话不要信啊，没有人可以跟谁跟上帝斗啊。那么在还没有了天地之前就已经有了神，那么人在神的面前最好谦卑一些啊，最好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让神来覆庇你，让神来引导你啊，你才能够过一个丰满的丰富的人生啊。好，十二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人过去就过去了，过去的就不再知道这个世界继续发生的事情。那么传道者对于死后的那一种无知，那一种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非常非常有感触啊。即使他是一个有神论者，即使是他知道有一个神，那么他也知道那个神的名字，但是他毕竟没有经历过啊。那我们也一样，我们对于将来不确定的事情我们常常也有一种不确定感。但是你不要怕，我们有新约全备的启示，叫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去处所以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是非常非常的有福。好，在日光底下没有绝对的好，所有的都是相对的，都是有利有弊，财富、智慧、名誉、声望，所有的这一切各位你不要太执着你要知道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你要紧紧抓住主。好，第七章第七章告诉我们名誉是什么啊？第一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糟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好，先读到这里。从第一章开始前几节有一个比较，什么东西强如什么什么东西强过什么。虽然在这个世上在日光之下没有绝对的好，但是有一些相对的好名誉就比膏油还要好名声比膏油还要好。人死后留名嘛，对不对？人死后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所以名誉很重要。好，往糟丧，你去参加丧礼可能去比参加所有的活动更加有意义。我们的教会举办一个丧礼我们为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朋友在他临终之前，我们问他信不信主，他愿意信主邀我们去为他施洗。我们给他施洗了之后，那么在三个礼拜之后，那么这个人就过世了。那么我们为他这个举办了一个简单的追思的礼拜很多他生前的这个朋友这个死掉的是一个姐妹过世的是一个姐妹，那么他的先生，那么先生的同事，很多人都来参加很多人从来不进教会那一天由我来这个证道，那我就用传道书来证道我讲传道书第三章那么这个生有时死有时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第三章头几节那么典礼完了之后，有些很少进教会的人跑来告诉我他看起来就知道还没有信主握着我的手 传道，传道，你今天讲的非常好哈，那我非常有感受啊，真的真的是人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短暂，因为那个姐妹过世的时候还不到50岁，47、8岁得癌症过世，他们的同事都到这个中年，都是相同年纪的人，看到同辈的人突然这样过世的时候，心中有很大很大的感受。各位，传道书有人说哈，大概是所罗门老年的时候写的。所罗门中年可能写这个箴言，所罗门年轻的时候可能写雅歌啊，被爱情冲昏头嘛，讲爱情的事情。中年啊有点感悟了，写这个箴言，那么老年的时候写传道书，我想是有可能。但是我更觉得传道书可能是这个所罗门在中年的时候写，在中年他权势最大的时候，在中年他最有能力的时候，在中年最自以为是的时候，却有些事情他不能够控制，却有些生死的事情他不能够掌握，那他的感悟就更多了。好，在参加丧礼的时候，我们因着人世间生命的短暂，那我们有很多的感受，所以我们在这些感受当中，我们就得到智慧了。好像诗篇第90篇里面所说的，主啊，求你叫我数算什么自己的日子，好叫我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好，所以去参加这些追思的礼拜，忧愁强如喜笑，因为喜笑很快就过去了，这些对死人的忧伤，对生命短促的这种忧伤，反而可以带给我们智慧。好，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那也要你能够感悟，因为那也要你能够看透。如果你们不能够在这些悲伤的事情里面、忧伤的事情里面，你得到一些觉悟的话，你从圣灵得到一些启发的话，那我们真的醉生梦死了。所以智慧的人的心是在朝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那些 party 之家，快乐之家就是 party。 各位，我们在座很多年轻人，我们不是不能不去 party， 各位你要知道在那个里面有没有智慧，在那一些的享受、那一些的娱乐的里面。我们现在是一个被娱乐统治的时代，我们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看这个国际大事，国内大家都不关心这个事情，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现在这个明星的事情，明星的动态，周杰伦又怎么样啊，这个是这个国内的这个有很多这个是选秀的节目，这些选秀活动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关心的是这些东西。各位，这些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但愿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在死亡的面前我们可以得到智慧。哎，各位，死亡不是永远都是坏的哈，死亡当然是坏的，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但是死亡至少让我们还生的人更谨慎的度日，更谨慎的用神所赐给你的时间。好，第五节，听智慧的人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也是虚空。各位有没有烧过荆棘？如果你有烧过的话，你知道荆棘烧得很快，一下就点燃了，但是噼噼啪啪作响，好像很声势很浩大，但是你能不能拿荆棘来生火呢？如果你要煮个饭，你要煮一个大菜，你不能靠荆棘的，你要找真正的木头，是不是？所以愚昧人的笑声就好像这个烧荆棘的响声，很虚空的，不能够真正的成事，不能够带给你真正的智慧。好，事情的终局，第八节，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而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信主的人，你有一个很好的信主的开始，但是你也要知道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哦，你怎么信的？你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在人生有那么多的考验，而且很多的考验，按照传道书告诉我们，很多的考验还是神加的，容许的，发生在你身上，都是神的旨意。我们刚才不是听到了吗？当那些负面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继续信下去？你还能不能相信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这个主耶稣值得跟，值得流血流汗的继续跟。那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在启示录头两章、第二章、第三章的地方讲到7个教会，那么每一个教会都有他们的强处，也有他们的弱点，到最后神都应许他们，如果你能够得胜的话，那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我就赐给你们白衣穿上等等的。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信徒，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信徒而已。 你要坚持下去，事情的终局会强如事情的起头。你有好的开始，那但愿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结束，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天上领受那个生命的冠冕。好，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这边把忍耐跟骄傲做了一个比照，我想这我们很容易理解。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存心的谦卑忍耐。好，我们要跳一下这个第十节，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我觉得人活到中年，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越来越会往回头看，哎呀早知如此哈，哦，就不要做那样的决定哈。那么现在呢，很多中年人在考虑啊，要不要回国哈，看到这个海归的这些同学啊哈，那么早些年回去哦，在国内呢就现在已经可以这个当一个什么院长啊，这个当教授已经这个很不稀奇了哈，当院长啊，当校长啊等等的，哎呀早知道我们就回去哈。各位不要这样想，神带领你来到这里，那么有神美好的旨意，既然是神继续带领你留在这里，你拿到了绿卡，你拿到了公民，很好。如果神有特别带领让你回去，如果神没有带领你回去的话，你在这里安身立命，不要往回头看，继续往前看，不要说过去的日子比较好，我想回到过去，这样是没有智慧的。很多时候路子要走下去你才知道，当你现在在走在谷底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谷底好像没有尽头，但如果你读传道书，你知道生有时死有时，所有的正面负面的事情都有时都有限制，你的苦难也会有一天到头了，那么那个苦日子过了之后，那么你撑过去了，你才知道哦，原来神的带领是这样子。当神把你从死因幽谷里面带出来的时候，你再回头一看，原来神的恩典很大，因为神让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让我们在幕后有承受更大的福气。那你得存心忍耐，胜过居心骄傲，谦谦卑卑的跟着走，继续往前走，你才能够体悟到说后来的日子比先前的日子更好。好，所以不要后悔啊，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也不要后悔，继续跟着这个主就没有错。好，那么常常的依靠神，寻求神就对了。好，我们要跳一下，从十五节往下看哈，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有二人行恶反倒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有解经家说这个圣经是传道书里面最难解释的哈，怎么会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有二人行恶反倒长寿呢？哎，其实这也不是太少见，对不对？我们说好人怎么样不长命，坏人怎么样活千年，是不是啊？很多太监好吧，我们对太监也不要歧视太监哈，我们电影看多了，什么千岁啊，是不是哈，都是坏人，是不是？哇，他们的名字什么千岁啊什么，好像他们要长命百世哈，坏人活很久啊，好人不长命啊，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事情。那这怎么解释呢？难道是神不公义吗？啊，诗篇七十三篇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诗篇七十三篇的作者他也有这种感悟，他有这种观察。我们看一下七十三篇的第三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头毁谤权力等等等等。哇，这些作恶的人哈，真的是有钱有势有寿，对不对？福禄寿他们都有啊，所以不只是传道者有这种观察啊，诗篇的作者也同样观察到啊。好，第十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将增啊。所以诗人也观察到，哇，这些作恶多端的人，他们亵渎上天，那么神的选民神的百姓到他们那里受他们很多很多的苦，他们还说神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至高者不晓得我在做什么。好，所以这个诗篇的作者他很灰心哈，十三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 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每早晨受惩治。在这些恶人的手底下，义人常常要受苦受逼迫，教会在后来历史里面常常受到政府的逼迫，尤其在教会这个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教会受到罗马政府很多的逼迫。那么这个诗篇的作者他也思想，他像这个传道书的作者一样，他也在思想啊。我若说我要这样讲，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粽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事实上传道书就是这一节的缩影，这一节就是传道书的缩影，十六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整个传道者的思想就是思想这一节嘛，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不断的发生，神好像没有立刻的伸冤，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发生，神又不介入呢，很奇怪啊。那么诗篇的作者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尘炉之中。他发觉一件事情啊，神实在是有幕后的审判，尽管是在现世当中没有太快看到上帝的审判，但是终的只要是神还在，那么神永远在，那么就有一个终极的审判，要审判所有的义人，所有审判所有的恶人，所有的义人要得生，所有的恶人要被审判，要灭亡啊。那么转眼之间，他们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这个消灭啊等等。那他就看到这个神还是有一个公义的审判。所以诗篇是七十三篇的作者，他最后有一个醒悟啊。那么他醒悟过来，他觉得过去的埋怨神，过去怀疑神是不对的，他好像畜生一样啊。那么他在神面前悔改。他发觉神要搀着他的手继续扶持他，以二十四节，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去。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好，这是诗篇七十三篇。那么他对神的虽然他看到世上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想起神在幕后有审判，他的心中就得安慰。那么但愿我们对神还是存着这样的信心啊，纵然在这世上我们不会完完全全的过一个非常顺利的日子，难免有的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啊，你不要灰心，神还在，神知道你的 case， 他也会按照他的时候来为你平反，为你伸冤啊。OK，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但是说回来哈，你既然知道有一个审判者，那你就不要成为别人的欺压，你就不要成为别人的苦难。那么你所说的话要更多的恩慈，那么我们要有更多的上帝的怜悯慈爱来对待我们周遭的人。那么这是我们从传道书从圣经里面可以学到的。十六节，我们看第七章第十六节，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十七节，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其而死呢？十八节，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好，这也是比较费解的圣经。你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啊，什么意思呢？简单说，你不要自以为意啊，你不要常常觉得我所说的就对了啊，别人都没有看得我看得准啊，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意啊。你要谦卑与主同行。我们刚才说，如果太过分自以为意的话，你会自取灭亡哦。我们刚才说那个例子，那个台湾的兵，听说他在生前常常跟其他的兵，那些这个士官哈处不来，原因就是他们觉得这些士官不够正直，啊，那么在许多的场合开会的场合批评他们，啊，那么就结下梁子了。其实说还是看场合，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要说实话，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凭爱心说实话。很多时候人还是有面子的，特别是你的长官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在一个开会的场合直接了然当着大家的面批判他的时候，你就跟他结梁子了，是不是？那你结下这个梁子，他是不是找机会就给你报仇？他可不是信主了，是不是？他可没有那么耶稣那么慈爱宽容，对不对？那么他找机会就来参你一参或者找机会来陷害坑害你。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同学，跟我们的家人，我想都是一样。你要给人留点余地你行义过分了，自逞智慧了，那走的你有可能就自取灭亡。好，相对来说，你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 何必不到期而死呢？我们是来自康州 Connecticut 的一个小town叫做 Cheshire。 在我们 Cheshire 几年前发生一个很大的案子，有一个医生，有一家四口，那么有一天这个太太呢带两个女儿去菜场买菜，那么很不幸就被这个歹徒盯上了，那么就逼他们去银行去领钱啊，还是等等啊，这个细节我不太清楚。最后呢，他就逼他带到他们的家中，然后呢，就把他们这个三个女人哈、啊，那么杀害了、啊，奸杀了、啊，非常凄惨。最后放一把大火，把整个房子几乎要烧掉了、啊。那么这个医生呢，被这个两个歹徒毒打啊，打晕了啊，那么没有办法救他的家人、啊。那么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后来。这个两个歹徒就被逮到了 他们真的是行恶过分啊。那么很快的，康州很久没有人判死刑了、那么很快这两个歹徒之一就被判死刑，行恶过分，自取灭亡啊。那么这也是我们人间会看到的事情。虽然我们常常在讲说啊，人间的公义好像不彰，但是有的时候神也会借着人间的法官来伸张他的公义啊。这个使得其中一个人也是很年轻的年轻人，不到40岁。不到期而死，啊，行恶过分，那么为人就愚昧啊，那这些愚昧行恶过分的人就不到期而死啊。所以呢，敬畏神的人啊，传道书做的勉励我们，你要持守这两个，你不要行义过分，你也不要行恶过分，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啊，好像是一个中庸的路啊，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所以好，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公不义的事情啊，你很正义感，你是基督徒，你要伸张正义，但是你也要知道伸张正义有一个限制啊，真正能够伸张正义的不是人是神啊，你作为他的器皿啊，你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律师啊，你为这个贫穷的人打官司，为这个被欺压的人打官司很好 ，case 成就了啊，你的官司赢了，你感谢神。配置不成就，你也不要灰心，因为你知道真正的公理、真正的正义在上帝那里啊。那么你不要行义过分，那你更不要行恶啊。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的。OK， 21节，人所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骂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啊。这边就讲到我们讲话的智慧啊。我们一方面不要太敏感。好，对于别人所说的话句句都要放在心里，那么要放在写在日记本里面，某某人跟我说了什么话，那么你这样的日子很难过。有些时候那中国人也有智慧的话，是不是难得糊涂，就劝你糊涂一点，谁记忆力好，那么谁就活得痛苦，因为你总把人的话记在你脑海里面，你有点庸人自扰，不需要这样。因为你也要知道，你也屡次的咒诅别人。各位，没有一个人在舌头里面没有犯罪，这是雅各书所说的话啊。舌头好像火，而且这个火呢，好像从地狱里面把地狱的轮子给点着了。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良心知道，我们的这个聚完会之后常常批评，哎，刚才那个牧师讲得很烂啊，那个或者是这个弟兄姐妹怎么样怎么样好，这个我们很会论断人。各位，不要拿你的舌头来犯罪。但愿啊，我们靠着神，我们管制我们的舌头。好，我们继续往下看27节哈，27、28节啊，到29节，传道者说，看啊，一千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好，一千个男人中，这个传道者找不到，他只找到一个正直的人，但众女子中找不到一个，什么意思啊？男人比女人还好，是不是？有人说传道者是不是对女性很歧视哈？是不是古代人哈对女生很歧视哈？那么所以有这种说法。这怎么解释哈？我们这边姐妹不少哈，所以好好解释哈，好吧？有人说其实传道者所要表达意思就是男人女人都不好，那有人读进去了哈，钻牛角尖钻进去了哈，还是有一个差别，男生一千个里面还是有一个，女人一个都没有，好吧？你知道当大卫 杀死哥利亚之后，那么人家都欢迎他们，对不对？欢迎他跟欢迎扫罗。那么在城里面的妇女就唱歌，说什么？杀扫罗杀死什么？千千。大卫杀死什么？万万。哦，扫罗听。